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领受的时候了。今天过得还好吧？相信即使有不如意，我们也靠主得胜，对吗？教牧辅导学今天第13讲，冯师母将继续讲辅导的技巧，会谈到教牧辅导的过程、观察、聆听、同理心、问话、对话。求主让我们心灵深处看见主他自己，也让我们真正的看见人内心的需要。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第6课，有谈到关于辅导的技巧。那么现在我们真正的是来到了那个辅导的技巧这件事情上面了，因为怎么谈啊？我们跟一个来到我们面前的人，我们怎么个谈？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简单的来说，辅导教牧辅导通常都是两个人，顶多三个人，人不能太多，三四个人，四个人就已经很多了。最通常就是少数的两个人或两三个人之间的对话。那这个对话是有目的的，通过了这个对话可以让我们了解他的背景、他的问题、他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他。然后呢，我们应用是圣经的话，我们来让他多读圣经的话，从圣经的话找到一些生活的原则来解决问题，共同解决问题，最后他能够自己解决问题，这是最理想的，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所谈的人他能够坦诚，我们也能够坦诚。首先我们因为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技巧的问题，当然我们就要慢慢的谈这些技巧。首先呢，就要谈到观察。来到我们面前的人，我们用我们的眼睛观察他。也许这个人我们本来就已经认识了，非常熟悉了，那么就简单了。也许来到我们这个面前的人并不熟悉，我们就求上帝使用我们的眼睛，使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仔细的观察他，了解他。我们观察什么呢？我们观察他穿的衣服，他的态度，他的表情，他讲话的动作，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进到他的家里，我们又可以从他的家庭、他的家里的摆饰、他家里的环境，还有他在家跟家里其他的人他们中间的谈话互动能够有一些了解。所以观察是很重要的。比方说有一个人我们昨天提到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癌症病人，他的儿子来找到辅导人员那么他一来他很紧张，他的手就两个手在那里搓啊搓的，搓啊搓的，我们就知道他很紧张。如果他穿得很整齐，表示他看这个辅导的过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看他的眼睛红红的，好像没有精神，可能他昨天一夜没有睡，他需要很大的安慰，我们要安慰他。如果我们觉得他 讲啊讲啊都讲不清楚，表示他非常的焦急，他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你可以从他的服装、他的态度、他的表情、他的手势、他的健康情形，用我们的眼睛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看，有个大概的了解。观察是很重要，如果他的眼睛闪烁闪烁，有一个人他来到我们的面前，他的眼睛不敢正对着我们，他的眼睛闪啊闪啊，东看西看，表示他脑筋里面一直在想些什么事情，他那个脑筋花样很多，那我们就安静仔细的看，仔细的听他说些什么，也许他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正题，这都是有可能的。上帝给我们眼睛，让我们可以观察，观察我们所需要的资讯，那我们也不要多心，我们就是注意的观察他的问题在哪，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现在的心灵的状况怎么样。上帝让我们从他的整个肢体语言、他的态度上面、他的表情上面得到一些讯息，这是非常重要。那么除了我们观察他，其实他也在观察我们，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冷静，我们是不是值得被他信赖，我们是不是是一个他认为可信属灵的人，他敢不敢把他的问题告诉我们，他也在观察我们对他有没有诚意，他是很敏锐的，因为他正在痛苦中，他仔细的观察，他也要观察我们有没有爱心，还是我们只是敷衍了事，他来邀我们我们不谈也不行，我们是不是热忱，还是我们是冷冷淡淡的，非常冷酷，只要把他的问题挖出来了以后再说，还是我们只是知道一些属灵的知识，我们身体有没有力行呢？他在观察我们，我们也在观察他，所以求上帝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敞开，我们不怕人家看，但是呢我们也要了解，但愿我们敢把自己敞开，让人家看到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的人，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自己在信仰上慢慢的成长，我们就可以在人的面前赤裸敞开，我们也敢面对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的优点，我们就不那么害怕了。当我们关心注意到他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跟他建立一个友善的关系，我们希望知道像他现在目前的状况，我应该说什么，应该不说什么，我应该怎么做免得我犯错，这是观察的目的。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个非常重要，在教牧辅导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讲到聆听，注意听，学习倾听，倾听别人说些什么。一个辅导的人员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没有好好的听，因为对方说话的时候我们注意的听，一方面是给予他尊重，还有就是要注意听，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他的说话表示了他的思想，他的说话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听，请听在辅导的事工上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怎样倾听？年龄不同的人他的反应不一样，性别的人他们反应不一样，我们怎么听他们有他们的反应，一个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反应，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倾听，只有一个肯认真听的人，他才是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所谓的倾听，不但是用我们的耳朵听，我们也用我们的眼睛 注意的听，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看到他的动作，看到他的态度。我们用心听，我们可以不但听到他说话，他的声音，也听到他的信息。一个肯倾听的人，一个良好的倾听的人，他不会随便打断别人的话，他会注意的听他说什么，他会跟着他所听到的话有一些反应，而这个反应等于是鼓励对方继续的说。当他说啊说的，他就能够，说不定他能够找到他的答案。他说啊说的，他从他的说，我们的听中间，他认识我们，他知道我们关心，他就敢说的更多。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很有爱心的神学生，一个传道人啊，他的心真的是非常好，可他也很聪明，也有很多才能恩赐，他能够指挥一个大的诗班，他自己能够弹琴，他能够唱歌，他有很好的学问，然后他又很虔诚的奉献自己，他就到神学院去念书，他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做实习的同工，学习侍奉。可是很奇怪，他所到的地方总是不受欢迎，所以呢，我们就在寻找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他呢？大家都不愿意找他说话呢？后来我观察了一阵子，我发现他话多，他对倾听的功课他没有学会，他在听的时候他没有注意的听人家的话，他在听的时候听到了一点，他就在找一个答案，所以他虽然是在那里听，他就想到一个答案，他想到了一个答案的时候，等到人家一听，他马上就用 他的想法来回答人家。你要知道，这就是打断了他的话，所以被他辅导的人到后来就是不耐烦，他就说，你没有真正的听我的意思，你没有把我的意思听进去，你怎么随便给我一个答案？所以他呢就常常得罪人，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人。当我们看到了，观察到了这个问题了以后，我们就告诉他，我们不好意思说得太直，好像你对别人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们告诉他，你能不能快快的听，慢慢的听，仔细的听，勒住你的舌头不要说话呢？你注意的听，说不定他现在讲的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问题，你要不要仔细的听他到底说些什么？这个人很有诚意，他说好好好，我知道我的问题就是这样，我心里太急了，我愿意多听多听。可是他还是不会，他还是老毛病一再的犯，所以他在辅导的事工上他就不合适。那后来我们就让他做一些别的事情，就不让他做辅导，因为他太急于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太急于解决别人的问题，但是没有把人家的问题注意的听进去。还有一个人，他也是不能倾听，因为他太紧张了，他怕自己漏听了什么，所以当别人在讲到一半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个答案，咚，把人家停止，暂停，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在这里，太快的就给人家一个答案。那往往没有慢慢听的人，太快给予人家一个答案的人，并不是属于智慧，因为需要好好的听，你要注意的听他说什么，你也许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你等他先讲嘛。你建议不是不好，但是让他先讲，让他先把他的问题讲出来，让我们先听清楚他的问题在哪里，否则我们真的很难给予人最合适的劝告。所以请听在辅导的技巧上是很重要的，请听，你要听他 那个时候的情绪，你要听他的状况，你要听他的内容，你要听他的感觉，这个是在倾听的事上绝对不可少的。有的时候他一直讲一直讲，讲了十分钟，我们是不是听了十分钟？我们有没有慢慢的，我们的脑筋跑到别的事情上面，我们根本都没有注意听，然后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听，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些不得体的问题，我们会问到一些他已经说过但是我们没有听说没有听进去的问题，这是很窘的，这是很窘困的，让人发现，让对方发现我们一直没有倾听，没有注意听，那么他就不信任我们了，那就不好了。我们要注意他说了什么，我们不要一再的问。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呢开了直肠癌的刀，也把她的肝拿掉了，拿掉了一些其他的器官，因为她是末期的癌症。那么她做了化疗化学治疗了以后，她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就开始来教会。哎呀，那个牧师啊对他真的很好，关心他，可是牧师对医疗的知识太欠缺了，所以他讲了一些医疗的术语，一些知识，那个牧师听不懂，所以呢那个牧师就一再问他，你做什么治疗，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人就有点不耐烦，讲了几句，那个牧师又回头来问同样的问题。讲了几句，那个牧师又回头来问同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姐妹就跟我说，那位牧师他怎么搞的？同样的问题问这么多遍，他怎么没有听进去呢？我已经跟他说了，我说哦，也许他不太懂，所以他一再的问。但这位姐妹就觉得这个牧师需要多一点认识一些医疗的常识。当然这样的要求对教牧人员也是太过分了，难道一个教牧人员他要样样具备，什么都懂啊，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那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有限，我们的知识也是有限，但是我们是需要，我们实在是需要。当你遇到一个癌症病人，当你遇到一个要离婚的人，你就再去跟他谈话之前，看一下关于癌症病人医病方面需要的医生跟病人的反应所需要的一些书籍。当我们去跟一个想要离婚提出离婚的人的谈话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圣经啊，我们跟他谈之前，我们看一下圣经对离婚的规则是什么，然后我们注意的听，我们不要急于把一个答案给他，也许他不是那么真的要离婚，也许有的人就是以退为进，把一个最不好的一个要求拿出来迫使别人就范，很多是这样的人。所以啊，当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听，我们就不知道他的问题所在，如果我们不专心听，我们就会一再的重复，那对我们不好，也显出我们是一个知识短少心绪烦乱的人，我们不记得忘记了刚刚那个人说什么，我们不在乎他的反应，我们不爱他，我们没有专心的注意他的问题，他到底说什么，我们是对他不起的。所以当我们听话的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听。最简单的就是放松我们自己，我们的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他的身上，我们不要集中在别的身上，当我们观察了以后，我们就注意的听，我们不要急着自己要急着想我要说什么，我们也不需要他一再的重复，除非他的表达不清楚， 我就可以打断他说，对不起，这件事情我还没弄清楚，你再说一遍，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要因为我要回答他而断了他的话。所以呢，倾听是很重要，那么我们要听到他内心深处的问题。你知道他不断的在发一些信息，他不知不觉的在他的言语中透露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比方说我最近碰到一个姐妹，那是十年前就见到的，但是我忘记她了。十年前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她向我要教会的电话地址，她说如果我到你那个地方去，我就给你打个电话。所以呢，我就写了我的教会的电话地址，我先生的名字，我们家的电话，我就把我可以给他的一些简单的资讯，我就写在一个小纸头上。那十年以后，他真的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他就来找我，他就说他对那个接待他的人说，我要找冯师母啊，十年前我见过他，他就告诉他要找冯师母，他们就把我叫下来。我见到他，我不认得他，但是他给我看粘在那个圣经后面的那张小纸条，我一看那是我的笔记，我说哎呀，你真好心啊，这张纸头你还留了十年啊。他说对啊，我跟你说这一直粘在我的圣经里面，我都没有拿下来，没有想到今天真的是有用。那我说你今天怎么会到这里来啊，他说因为我搬过来了。我说最近还好吗，你怎么离开那个地方啊，然后我就谈到一些我们共同认识的人，他忽然那个沉静了下来，他说哎呀，我真的不想谈我过去的事。我说什么事情啊，过去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说我真的不愿意谈，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你非得要问吗？我说我可以不问啊，可是这个事情对你这么严重吗？谈都不想谈，那我们现在要说什么呢？我就是把问题丢给他，他说好吧，实在也没办法，但是为什么我必须要一再的重复我的问题呢？我就不讲话，我就看他，我就朝着他笑，因为他很直爽，非常可爱的一个人，我就朝着他笑，而且很久不见了，他还记得我，他还留着那张条子，可见他的诚意。当初要求我留条子的时候，他就想到有这么一天，我就朝着他笑，我什么也不说。他说：“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哎呀，我自从见了你以后，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哦，我离婚了，又再离婚了，我现在结婚了，我一年多，我搬到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教会附近。”所以呢，我就要想来看了，可是我最近我又要想离婚了，所以呢，我就想，哎呀，这件事情可不简单，这个人可真不简单，离了这么多婚，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就跟他说，那你留下你的电话地址，我什么时候找你方便呢？现在当然不方便，因为等一下要做礼拜，人就多起来了，我们约个时间谈吧。他说等我约你，你不要找我，我不要让我的丈夫知道我到你们这个教会来，我不要让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说好，那我就等你的消息吧。所以一个礼拜他都没有找我，那礼拜天他又出现了。他这一次他就穿得很整齐，因为第一次他穿了一个很随便的一个短裤就来了，他也对他的穿着很不好意思，他第一次就跟我说，对不起，我穿得不整齐，我只是来看看的。我的观察就是他并没有意思来找到我了以后就决定要在这个教会留下来，他只是来看一下，看看我还在不在这个教会，看看我对他的反应如何，来决定他要不要留在这个教会。他要对自己说，我不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我虽然去找冯师母，但是我不一定要留下来，我不一定跟他有交集，我不一定信任他，我只是过路客，我只是去看一下而已。所以他穿得很随便，第二次来他穿得很整齐，表示他很重视来到这个教会要跟我谈。所以我就跟他约了 我说我什么时候找你吃饭，我们来吃个午饭吧，我约你吃饭可不可以啊，我约你吃饭，我们选一个方便的时间。我们就约了一个时间，时间还没有到，明天就是了。但是他愿意跟我谈，约了一个时间，他说我请你吃饭吧。我说事情越简单越好，谁提出谁请客，既然我说约你吃饭，我们约了一个你方便的时间，我们就在那里见啊、哦。然后我建议的我请客，下次你还想要约我，你请客，你选地方。所以呢这个事情就简单化了，他很高兴，好好，我有很多话跟你讲，礼拜三见。为什么我没有约到教会来呢？因为我们的教会在修房子，所以很吵不方便。为什么我没有把他约到我的家里来呢？因为我家离教会跟他的家中间又稍微远一点，我约在他家的附近比较近的地方，我走过去，我请他吃饭，我跟他能够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信任我，我要听听他看他说些什么。所以从我的关怀观察之中，我知道他的意思。我们在一个地方久了，你在一个教会久了，你在一个地方熟悉了以后，你对那个地方的文化，对那里的人，那个习惯，你有一些了解。所以我看他穿的随随便便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第二次我看他穿的整整齐齐的，我的观察告诉我他愿意跟我做朋友，他愿意熟悉这个教会，可能愿意常常来这个教会。他第一次他一直说为什么要把我的事情要一再的重复呢？我说你可以不讲啊，你可以不用说这么多，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历史，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要急着把它否定掉，没有关系。就像我身上的一个开刀的一个疤一样，它是我的一部分，它永远离不开我，我就接纳它，我跟我的过去和平相处，我要认识我过去有没有错误，我要怎么样走下面一条路。他说我又想结婚了，我说小心呐、啊，离婚会变成一个习惯哦。你真的要离婚吗？我们慢慢找个时间谈谈吧。所以我们那个短暂的谈话只能到此为止，真正的谈话在明天，我要注意的听他说什么。所以呢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可以体会到我的诚意，他可以知道我的关心，他会知道我的思想，我不一定是赞同离婚的，我不一定赞同他的做法的。如果他还愿意听，表示他想要知道另外一个做法，另外一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所以观察倾听是很重要。我刚刚说的这位姊妹，她不知不觉的发出一些讯号，那个讯号是告诉我救命啊救命啊，我又想要离婚了，非离不可吗？还是我就是要离了，离婚多么羞耻啊，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再的离婚。她可能在发那个讯号，她不知不觉的在她的服装里面，在她的言语，她的姿势，她的态度里面已经泄露了许多她的事情。我当然没有把这些重复给他听，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已经感受到许多微妙的讯息，而那个讯息帮助了我下一次跟他的谈话。所以我可以从观察，从他的态度，他的言语知道他是一个很爽朗的人。很爽朗的人也有一个危险，可能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啊，所以我们不那么快的就给他贴一个标签，论断判断他是怎么样。因为这十年一定发生了很多的事，他的孩子也大了，念大学了，他先生的孩子，现在的先生孩子也大了，也做事了，所以呢他有很多的事情我要慢慢的听，求上帝给我聪明智慧，听得出来他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 安静吃饭的地方，让我们好好的听，让我能够知道要问一些什么问题，让他去思想，让他知道要怎么样的去做一个决定。听一半，急着说，急着找答案，都是愚昧人。箴言不是说了吗？你听话要仔细的听，不要在人家讲话讲了一半的时候就给人家回答，给人家答案，那是不对的。所以注意的听，注意的听，仔细的听，对别人，对我们都是很重要。这是一个技巧，是可以学习的。我们每天，我们的耳朵就在那个地方，每天都在听很多的讯息。我们试着去听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声调，不同说话的速度。你自己注意的听，能够慢慢的对人就有一些更深的认识。我们不要凭着我们过去的经验来听，我们也不要凭着我们的挫折来听。比方说，如果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例子，如果我一大早跟我的丈夫有了争吵，然后9点钟我去跟一个姐妹谈话，那么我如果把我早上的情绪一直留在9点钟以后，如果把我早上的经历还耿耿于怀，或者是我早上的怒气一直留到9点多，等到我见到我那位姐妹的时候，然后看到她的问题跟我的相近，我就把这两个经历连在一起，这不是倾听，这是发泄。我们做辅导的，我们不合适在倾听的时候发现我们个人的情感，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挫折跟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痛苦摆在一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不需要带到别人的生活里面去，因为我们是在做教牧辅导的，我们是在倾听的，倾听是在教牧辅导中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要尊重别人的感觉，学习注意的倾听。如果我们听懂了，我们才会有正确的答案，我们才知道怎么用一个合适的经文，我们才知道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如果我们听懂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也许一次不够，需要好多次，因为一个人的改变，或者是他要决定一件事情，不是三两下子就可以解决的，他需要时间，我们给他时间。因为我们到今天那个地步，你想想看，上帝给我们多少时间，他花了多少时间装备我们，上帝花了多少时间忍耐我们，倾听我们的祷告，上帝又给我们在旁边安插了多少的人包容我们，听我们讲话，看我们放肆的过去。所以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如今我们也要给别人机会。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听不一定要说，你要知道当人来到我们面前他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在说的时候他在整理他的思绪，有的时候他不一定真的是要找我们给他一个答案，他可能只是要找一个人听他说话，想要表达，想要说话的人很多，让他说吧。当他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求上帝让我们做一个好的倾听的人，让我们从倾听之中能够得到聪明智慧，知道怎么帮助别人。我们在倾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实在听不懂，求你开我的心窍，主啊，我的思想被打断了，我分心了，求你给我集中精神，主啊，我希望打断他的话， 但是主，求你给我耐心，让我再继续的听。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做辅导的工作，我们一定会犯错。所以我们依靠神的能力，依靠上帝给我们智慧。箴言三章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还有箴言十五章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你怎样回答，你怎样思量，你就要先学会怎么听。我们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到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给我机会，让我可以去辅导别人，让我学习辅导的事工，让我从辅导的事上，从别人的身上，有的时候也看到我自己。主啊，求你给我辅导之中所需要的恩赐，求你让我有一个敏锐的观察力，求你让我专心听他怎么说。主啊，给我耐心，给我包容，勒住我的舌头，让我不要说不该说话，让我能够说智慧的话语，与别人有益处。感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
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学习耶稣，做好牧人，学习耶稣，敬畏神。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辅导者，就应该学习耶稣的好榜样。听了今天冯师母所说的辅导技巧，您是否会对自己说，我有亏欠感吗？有那个对世人灵魂的亏欠感吗？保罗说，不论哪一种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种亏欠感使他一生一世不能不努力地传福音。朋友，你有怎么样的想法呢？让我们继续努力，抓紧机会，记得听下一堂课，冯师母继续讲辅导的技巧。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